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听友，平安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之神也有这一面。我们是千燕乐，
我是姚倩，大家好。
我是乐意，
我是苏小燕。那么在这个系列里头呢，我们常常会思想神的情感，也会思想神的沉默。今天我们要来到约伯记，乐意老师最喜欢的圣经人物了，
对，
看一下约伯所经历的神的沉默。那么有一种苦呢是苦难本身，还有另外一种苦呢是苦上加苦。
对，
就是人在受苦的时候呢，我还要被误解，我还要被指责，而在我最需要神出来为我讲话的时候呢，神又好像沉默过了。约伯正在经历这种苦啊。
约伯记呢没有为约伯所受的苦给读者一个简单的答案啊，我们念这卷书呢都了解。这卷书把一人受苦真实的痛，人呢不明白，朋友啊错误的回应，以及神长时间的沉默，都诚实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先来看看约伯遭遇了怎样的苦，他怎样回应自己的这些苦，而神又怎样回应他的这些苦，当中神的沉默又意味着什么。
神就是爱。
耶稣哭了。
不要叫圣灵担忧。
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见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
神啊，求你不要静默，求你不要不作声。
真道分解邀请你一起认识
沉默的神，
有情的神，神也有这一面。
很快我们来看看约伯呢遭遇了怎么样的苦啊。三种苦啊。第一方面，约伯记开始就告诉我们，哎呀，一人这个约伯遭遇横祸。经文说他完全啊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一章一节，约伯记呢就这样的表达。这个不是约伯自己的夸口，而是圣经的评价，更是神自己的评价。神称他为我的仆人，又说地上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约伯记一章八节又重复，二章三节也找到。他关心孩子和神的关系，常常为他们献祭，恐怕孩子们心中得罪神。约伯是一个好的父亲。一章四五节这样就说。三十一章呢，约伯记就告诉我们，约伯不会起淫念，
对于妇女哈，不会起淫念，
没有淫念。那么公平对待仆人啊，是一个好的主人，还扶助寡妇，给孤儿吃的，给贫穷人衣服穿。除了上面讲的灵性好、品德好，约伯也拥有世上人很多的福气。儿女关系好，儿子常设宴招待彼此和姊妹们，哇，都是一个和谐的家庭。约伯又富有，拥有很多布匹、羊、骆驼、牛驴，在城门口他也得到人的尊重。圣经也说，在当时的社会，在东方人中，他是称作为至大的，
真的什么都好哈。
可是呢，灾祸就突然临到。约伯记一到二章呢，很快就告诉我们，忽然间约伯失去财产，失去仆人，也失去了十个儿女。后来呢，他从脚掌到头顶啊，长满了毒疮。他坐在炉灰中，用瓦片来刮身体。哇，曾经受人尊敬的约伯呢，如今居然落到极深的痛和羞辱中。
哎呀，神到底在哪里呢？这下呢，我们谈谈神的沉默。苦难 暗当中呢，也找不到神的声音啊。
嗯，
约伯记前两章让读者知道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知道这些苦呢是撒旦加给约伯的，要看他失去一切好处，是不是还信靠耶和华呢？但约伯不知道，我们知道神看见约伯，也称许了约伯，但约伯自己不知道，他只经历到灾祸、丧亲、疾病、孤单、被人误解，还有神长时间的不回应。
对，
从约伯记第三章，约伯开口抒发所有负面情绪跟痛苦，一直到37章，神也没有直接向约伯说话的。这就是约伯记让我们感到非常深沉的沉默。
对，
神又不是不知道我，神又不是没有听见我，神又不是不在场。可是呢，神没有立刻安慰他，也没给他解释。有些时候呢，最痛的不是苦难本身，而是苦难当中你找不到神的声音呢。约伯记这样呼喊，23章3节这说的，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23章8节他又说，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
好惨
啊。哎呀，好惨的听友们呢，你试过吗？经历神在你遇到患难的时候沉默吗？乐意老师、姚谦牧师，能不能谈谈那次深刻的体会呢？
有一天，一个弟兄后来是执事来告诉我，人呢、背后说你两个说到这样，你也没有回声。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不知道谁在后面说我，很无辜，但是我也没说话。那个时候我有没有想到神呢？我当然想到神了，但是神也没有声音告诉我。那么这么多年来呢，我也真不知道这个实情，但是
神也没有告诉你前因后果。一直都没有。
但是我心里知道是什么人。所以呢，约伯的经历呢，有时候想起来呢，就比我们更不容易。
我就想起哥林多前书所说的，我们现在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但是到一天
就全知道，
就全知道。对，就是真的，这个世界你要容许有一些事情神没有把前因后果来告诉你的，但是有一天你就全知道，在神的面前也要相信神现在不把事情告诉你也是为你好的，可能是磨练你，也可能你知道更难过，什么都是
会更难过。
对对对，那一天全知道，但我想那一天在神的怀里，神就在我面前，可能我也不需要知道了，
你不会难过了，
这一切都不再重要了。那一天，
对对对
对。刚才刚讲完约伯遭遇两种苦，一种就是本身那个飞来横祸使他失去健康，失去亲人。第二种苦就是在这样横祸当中，神没有出来跟他讲什么话，当时他的被人误解、孤立等等。那第三就讲讲人的伤害啊，包括朋友的伤害、妻子的负面，还有别人的嘲笑。那约伯的三个朋友起初做得很好的，他们听见约伯遭遇灾祸，哇，从远方来看他，而且很重要，他们懂得陪伴他，沉默地陪伴他，看见他这么痛苦。约伯记二章就说他们坐在地上7天7夜，怎么样，没有一个人说话。可是后来问题怎么发生呢？就是从约伯开口之后开始的。因为他们听见约伯开始抒发自己的负面情绪，哇，他们就开口了啊。那么一开口就是要为神解释啊，他们看见神也没说什么，也没有打雷啊，没有刷声，他们就代表神来说话，就说神是公义的，恶人必然要受罚，义人必然蒙福。所以按这个逻辑呢，很简单，约伯现在受这么重的苦，就一定是恶人，就是犯了罪，所以需要就是赶快认罪。其实他们讲每一句话你要听清楚，不一定错的，神确实是公义的，罪也确实会带来后果。可是他们错在哪里呢？错在把一个一般性的真理变成机械式的报应公式啊！他们把罪有时带来苦难变成了所有苦难都是因为具体的罪啊！ 其实不单朋友这样误解约伯，妻子也把情绪发泄在他身上。妻子怎么样？
叫他去死
啊，去死啊，
你去死吧。
其实表达妻子的情绪也是很激烈啊。
是是。
还有从前约伯不是在城门口很得人尊重吗？现在人怎么对待他？
嘲笑他了，
对啊，吐口水
在他脸上。三十章讲，哇，你想想约伯哈，遭遇三种苦了哈，本来的横祸、人的误解，还有神的沉默，不为他伸冤，不为他讲讲话。那约伯他自己怎么样回应这些苦呢？稍后我们来讲讲。
好，我们来看看约伯怎么样回应自己的苦了。
嗯，
第一，他承受苦楚之初呢，约伯是敬拜神、宣认神的主权的。
嗯，
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嗯”
圣经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欲望。那么稍后呢，妻子叫他：“哎呀，你弃掉神吧，
去死啊！”
约伯也回答：“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哇，圣经在说，在这一切的事上呢，约伯很敬虔，并不以口犯罪。
哇，这是教科书式的回应啊。
但是这个也是真正的约伯嘛。
嗯。
那么后来呢，第二呢，约伯开始释放自己的负面的情绪和看法了，有一个转变哦。但是从约伯记第三章开始呢，我们看到约伯终于开口来哀叹，他咒诅自己的生日，宁愿自己从来没有出生。接着他的情绪好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汹涌而出。哇，接着他说了什么话呢？第一，约伯在怨命，哀叹人生短小，多患难，甚至说我厌弃性命。他也怨朋友，说他们本来应该安慰，居然用言语来压碎他的心，像无用的医生。另外，约伯也据理来申辩，说明自己没有欺压穷人、苦待仆人，犯什么奸淫，或者说拜偶像。他更指出，哎，世上常有恶人坑通三个朋友，那一套简单的报应论并不成立。约伯这个时候呢，就是落在这个光景。另外呢，他也对神发怨言。哎呀，觉得神隐藏起来，好像在攻击他，好像不公道。是的，我们看见约伯在苦难中，哇，他是人呢，也会有冒犯性的言辞。他在痛苦中，他仍有两线坚持值得我们学习的。
小燕老师替我们讲讲，他有哪两种的坚持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要学什么？学他不作假，也不离开神。在神沉默不回应约伯的时候，约伯至少有两项的坚持。第一个，约伯坚持不作假，朋友不断劝他，你赶紧认罪吧，认了罪之后就恢复正常了。好像呢，只有约伯承认自己犯了大罪，一切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但约伯心里头知道，我没有犯朋友所指控的那些罪，我怎么认呢？你叫我。约伯说，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
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
约伯记二十七章四到五节也是乐意老师私下非常喜欢的经文呢。
对，
他拒绝为了换取平安、换取别人的认可、换取神再次赐福而说出那些违心的话。如果他假认罪，那就是把神当成交易的对象，变成是我说几句悔改的话啊，你就恢复我的福气。约伯不想这样子，他宁可在痛苦中继续求问，也不想用虚假的属灵话语掩盖这个真相。就是我们要坚持学习他不作假。第二个，约伯坚持寻求神。是他真的向神抱怨，他也向神申诉，甚至讲出很激烈的话。但他始终是在向神说话。他没有照妻子的建议弃掉神，也没有因为神沉默转身离开。在这样的黑暗当中，他仍然说，然而他就是神啊，神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
金。
这个是在后来二十三章十节他亲口说的。约伯找不到神，内心很多疑惑没有得到解答，也有很多的恐惧。 但无论如何，他选择继续承认神的主权还有洞察力，仍然相信呢神知道他的道路的。这个正是约伯信心真实的地方，他不是没有挣扎，而是在挣扎中仍然抓住神。他也不是没有疑问的，而是把疑问把问题通通带到神面前。神的沉默没有使约伯停止寻找神，相反，约伯更加迫切地呼喊，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这个是约伯记23:3-4的经文的。
很有勇气啊，他希望寻见神，把自己的案件陈明。那我坦白问两位，有没有一些时候为了迎合教会的肢体，就说一些属灵的套语，使你的肢体觉得你很是属灵人？
我先来分享吧。前阵子呢，我真的跟我们的一位听友呢，他也是有些不好的经历，非常的难过，甚至自我贬低。我就跟他说，我跟你是一模一样，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都会在避难当中，我们会伸冤，会诉苦。约伯记呢，最让我感动的就是3章。约伯是那个有血有肉，真实的会发泄负面情绪的人。
我呢，常常都容易发脾气，所以我的羊群都晓得我真的不属灵的，
这是很真实。
所以没有你这个问题
啊，我也没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说过什么违心的属灵话语了，
我也好像没
有，你别担心。
我最近因为癌症嘛，要做一个超组织的，我们叫活检了，
活
体
检
查，其实是最痛的，我知道比手术更痛。我都邀请我教会的弟兄姊妹，总之我熟的人呢、我都跟他们说我很害怕，请你为我祷告。没有说我不怕，我跟他们说我真是很害怕。看来我们都不是属灵人。
你要这么衡量，
这是
开
玩笑，开玩笑，我们是真诚的。终于有一点东西像约伯了。
对啊，
很高兴。
有你，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我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固避难所，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温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对，约伯记的名句，从前是风闻有神，现在他是亲眼看神哈。那刚才讲了约伯所有的困惑来到神面前，也把他的情绪也带到神面前。那神是怎样回应约伯呢？很有趣，两点。第一点，如果人家问你问题，你一般都是回答他，对吧？
这才有礼貌嘛。
那我们发现神可以说是答非所问呢、根本就没有回应约伯的具体的问题。神是开口了，不是解释原因，不是告诉约伯他受苦的原因，而是很重要，请听众朋友要记住，神开口是显明他自己是怎样的神。神让约伯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38章，神终于开口回答约伯。我们可能问一个常常问的问题，为什么神不早一点，要沉默那么久？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从约伯记的安排，我们可以猜一猜，神似乎是先让人的声音说到尽头了，把话说完了。三个朋友的控告越来越显出肤浅了，已经没话可说了。以利户的发言 做了铺垫哈，铺垫神的出场，还有约伯心里的痛苦也怎么样，
完全倾倒
出来
了，
什么话都讲完了，
对，口干了，
对，人心里的想法情绪表达了，神才从旋风中回答约伯。神的回答刚才讲了，不是我们想象的，没有解释天庭发生什么，天上发生什么，没有告诉约伯撒旦怎样控告他，没有逐条的说明，哎，为什么灾祸临到。神的回答不是先给原因，刚才讲再讲一次，告诉约伯我是怎样的啊。神问约伯，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约伯记38:4，然后神不断追问约伯一大堆问题，就是你问我问题，我问你更多问题啊。大意是这样的，你知道海的界限吗？你曾吩咐晨光吗？你进过血库，见过薄仓吗？你能管理星宿吗？你能供应狮子和乌鸦吗？你知道野山羊母鹿生产的奥秘吗？你能驯服野驴野牛吗？你给堕鸟战马鹰雀他们的本能和力量吗？这一连串的问题，
动物奇观来了。
对，都不是要羞辱约伯，其实神要转移他的眼光啊，把他从那种只聚焦看自己的痛苦，就是很宅的看着我的痛苦，带到神一个很辽阔的创造护理的大图画。约伯看见自己的痛是真实的，但他之前从来都没有想到看见神治理万有那种智慧有多深多广。虽然约伯看见恶人有时候是亨通的，义人有时是受苦的，但他不能因此断定神没有公义没有掌权。神好像在问约伯，自然界许多事你都看不透，你也无法供应各种受造物的需要，宇宙的秩序你也不懂也不能维持，那么你怎能凭自己短短一生的经历现在的遭遇就断定我管理善恶的方式错呢？神接着又问约伯，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他让约伯看见人在痛苦当中很容易把自己放在审判者的位置上。40-41，神又提到河马鳄鱼，他们可理解为强大难以驯服的受造物，这个鳄鱼其实可能是象征人无法控制的混乱的力量，河马也可能是。神让约伯看见人无法制服的力量，或者是邪恶混乱的力量都在神的主权之下，所以约伯明白了自己有太多不知道的事，他不能凭自己有限的视野审判神治理世界的方式。所以神的回答第一点让约伯看见自己的微小，神的伟大无穷。
神让约伯看见自己对约伯的关爱
啊，这是第二点。
约伯一直渴望是什么呢？渴望寻见神，
对，
渴望到神面前阐明自己的案件啊，约伯记23:3-4就明确了。那么现在神真的来了，创造天地掌管万有的主竟然愿意向灰尘中渺小的约伯说话。神没有用雷来击杀这个曾经激烈向他发问的人，反而亲自和他对话，引导他重新来认识自己。哇，对约伯来说呢，这本身就是极大的安慰。原来神沉默不代表神轻看他的痛苦，神迟延回答也不代表神不愿意理他。神终于显现，让约伯知道，我听见了，我知道了，我也愿意与你相遇。哎呀，我们在这里做一做反省。最后约伯承认自己的有限，承认神万事都能做，他的旨意不能拦阻，而且自己曾谈论许多不明白太奇妙超过自己所能察透的事。约伯记42:2-3非常有名，就是这回事。接着他又说，我从前风闻有
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哇，42:5的名句。约伯没有得到所有为什么的答案，却遇见了那位掌管万有也顾念他的神。这就是约伯记中神沉默后的结局。神不是把所有奥秘解释给约伯听，而是把约伯带到他自己的面前。啊，神显现不单处理自己和约伯的关系，也处理约伯和别人的关系。
怎么处理约伯跟其他人的关系呢？应该是他那三个朋友了。神让约伯跟三个朋友复合，最后呢，神对三个朋友发怒，42:7，很严肃地跟他们说啊，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神责备他们，很可能因为他们误解神，扭曲神，把神讲得太狭窄，把苦难讲成简单公式，而且又胡乱为受苦的人定罪。同时呢，神也认可约伯，仍然称他为自己的仆人。约伯虽然有挣扎，有哀嚎，甚至有激烈的申诉，但他一直诚实地面对神，
对，
没有离开神，在痛苦中仍然寻找神的。那后来呢，神吩咐那三个朋友献祭给神，也要约伯为他的朋友来祷告，42:8-10。那个曾经被误解被指责的人，竟然要为误解他的人代求，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呢。那很有可能约伯经历了神的关爱和回应呢，和神复合了，他也愿意按照神的吩咐呢和人去复合。
对，
约伯的三个朋友呢，他们也愿意按神的吩咐呢找约伯代祷，代为献祭啊。那接着呢，约伯也为他们代祷。我们可以推断呢，双方对彼此的理解包容呢，应该是比没有矛盾之前呢晋升很多了。
值得我们去反思的是，在苦难当中有没有人曾经误解你，重重的伤害你，你是否愿意像约伯一样为他们代求呢？
我现在不敢说，真的要看情况，但我会学习退后一步的想，为什么他会误解我？他误解我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会不会受到伤害呢？他可能误解我，以为我伤害他，他可能心里也会痛苦的。所以我们很难站在一个审判官或者检察官的角度评论这个事情对与错。如果你真的珍惜你跟他的关系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先不谈谁对谁错，我们先复合这个关系更为重要。
每一个人呢，他做什么事情伤害别人也好，他误解也好呢，都有他的背景，永远从这个角度去看事情。在牧会的过程里面，其实呢，就很多类同的事情发生。
我欣赏你们两位，
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
这是神管教惩罚式的沉默。
路德来到田间，恰巧来到波阿斯那块田里，看哪，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
路德波阿斯恰巧相遇，神隐藏的护理。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约瑟受冤屈，神沉默，神同在，神悄悄开展救赎计划。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
宏观读经，追求理解
神沉默背后的意义。
做个总结，约伯记让我们看见神起初沉默，不是因为他缺席冷漠哈，也不知道约伯的痛苦，都不是这样。神的沉默也许是容许约伯真情倾诉，也显出苦主四周的人理解的偏差，还有安慰的有限。等人的话说尽了，神亲自显现，不是解释所有原因，而是让约伯看见他掌管万有的智慧和对人的眷顾。原来神的沉默不是终点，而是引人怎么样啊？这个很重要，
更深的遇见他。
对对，所以神的沉默可以让我们更深的遇见他，更明白他。你看约伯经历这个事情之后，他对神更明白了，看见神的关爱，也看见神的伟大，而且带着这份对神的认识，苦主例如是约伯，也可以更宽容四周怎么样误解自己的人。今天谢谢你和千燕乐一起宏观读经，一起认识沉默的神。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意。
拜拜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